7月20号，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今年60岁的武长顺是18大后天津首个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也是中国4大直辖市中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武长顺长期经营天津的政法系统，5年前海外的中文媒体已经报道过他有重大问题，但是武长顺一直是平安无事。此次落马是否是因为武长顺的靠山出了问题呢？在包括纪文林、李东生、余刚等政法系统的高官纷纷中箭落马之际，武长顺被查是否是习近平反腐进一步火烧政法系统的信号呢？
那么参加话题讨论的嘉宾呢，还是滕彪先生和陈杰仁先生。我们的热线呢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1来一起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陈杰仁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次武长顺的落马是不是因为他的背后靠山出了问题呢？
现在还没有这个直接的证据或者是公开的证据证明呢他是因为靠山的原因而落马的。那么作为政法系统的一个高官，一个副部级高官呢，武长顺他也不是第一个落马的。在天津比如说像李金宝啊，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这个副部级的一些政法高官的落马。那么我觉得就是从他的这个最新的一个落马呢，也并不能证明说反腐败就一定是指向于政法系统。那么现在据我所知，就是确实中共中央还是非常重视反腐败，也想在这个方面呢打出声势的同时啊，也想建立一种这个长效机制。那么现在他们打出声势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什么？就是说只要发现了线索就查。那么过去呢，中国的反腐败，共产党的反腐败是什么？是选择性反腐，就是这个人啊，如果他有腐败行为，虽然掌握他的线索，但是如果是他的领导，他跟对的人，他的领导保护他，那么呢纪委就不会查他。而现在的情况是只要纪检部门掌握了线索，基本上就会查他。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我认为呢，这个武长顺他应该是在这个反腐败整个这个运动当中，这个潮流当中啊，被发现线索之后呢，这个偶然的落马的一个官员，他这个落马并不代表他就是一定是政法机关的火要烧起来。
好，谢谢陈先生。那滕彪先生，您觉得武长顺这个案例呢，是光天津市这个公安局的一个个案呢，还是中国政法系统的一个缩影呢？
我觉得不是天津的个案，在天津也是这个曾经有前任的这个政法系统的高官这个被判死缓，还有这个自杀，这个我对武长顺本人并不太了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王立军啊，就是这些都是包括前面说的这些公安部部长、副部长级的这些人员落马，还有这个传闻中的这个周永康被调查，都反映用了这个政法系统它的这个滥权，它的这个腐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非常普遍的程度。而且不仅仅是政法系统，其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府系统，无论是财政啊、海关啊、这个交通啊等等，所有的这个部门普遍的存在腐败啊，这个问题是非常这个严重，是制度性的。所以我有一点不太同意陈继仁先生，就是当局通过这种反腐，运动式的反腐，想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官员到了一定级别，他这个基本上都是要腐败的，这个不腐败的官员是极少极少的，所以他也是打着谁算谁，他并不是说掌握了证据就要抓，如果这样的话，那整个官员都没了，都要进监狱了。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现在习近平的这种运动式反腐，他和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没有半点关系。
滕彪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刚才你谈到了。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张小义案的这个前景的这个预测啊，一般来讲，你和那个陈杰仁先生都比较悲观，因为我们看这个所有的这个潜力啊，就没有一个就是说 能逃脱过这个中国人这个老观念，什么杀人偿命这个观念，特别是在政法系统，包括法院的系统呢。刚才陈建先提到的河南的张立勇了，包括刚才你们提到最高法院的周强了，包括天津的这位刚落马的武长顺了，他们都在政法机关。那么政法机关如果有很多人贪腐的话，他们就是对这类案子的判决，对夏俊峰也好，杨家也好，对张小玉的案子也好，他们那个判决结果就不用想，不用政法委出面，就让法官出面，让公安局检方出面，你这个张小玉的这个最后的判决是基本上是可以这个板上钉钉了。你不觉得是这样一回事吗？
对，就一方面是这个贪腐的问题，这个制造了很多的这个冤案，但是在比如说杨家案、夏俊峰案等等这一类案件当中，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这个政治，就是出于这个维稳啊，这个等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或者是官民关系啊，出于这种政治的考量，来做出这个最后的判决。那归根到底还是跟这个司法独立，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司法制度、政治制度连在一起。那在现在的这种体制之下，这个张小玉的这个结果是很难乐观的。
嗯，好，谢谢滕彪。接下来想请陈坚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武长顺呢在落马之前呢是一个非常高调的人啊，他比如说他一直打造这个实干与亲民的形象，他号召所有的人呢都要他手下人要天天骑自行车去上班。另外呢，他还全面推行这个局长的接待日，说每天呢其实都应该是成为一个局长的接待日。他有一次呢，在头场的接待日呢，就接待了2300多名的上访的群众。但是落马之后，我们看到呢，从他家中就搜出了据说是价值高达1亿上亿的资产。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巨大的反差呢？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很多官员来说，都存在这么一种这个反差，或者你们称之为反差，我称之为是一种人格分裂。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一个官员他确确实实想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事情，也想努力的去在他的本职岗位上啊去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逃不过腐败的这种诱惑，或者说逃不过腐败的这种宿命。同时呢，我也认为呢，一个官员现在他一方面做腐败的事情，一方面又做好本职的工作，本身也不是一个绝对的矛盾，或者说不一定是个矛盾。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地方的一些官员，他可能是在工程啊、人事方面呢就是有腐败，但是他对于办好自己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事情，他又做得非常好，甚至也非常有能力，甚至也很有这个老百姓的情怀。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人格的分裂呢？我觉得前一点来说，就是一个官员他努力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一种人的本能，是一种职业荣誉感使然。但是同时他为什么又会去做那个腐败呢？因为这也是一种人性，任何人在一个职位上他利用权力，他都有这个权钱交易的冲动和可能性。如果面对诱惑没有一个监督，他敢于去腐败，甚至他腐败的成本很低的话，那么他就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腐败分子。所以呢，这一点实际上说明什么呢？这个矛盾啊，说明武长顺的这种矛盾啊，它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明中国的官员他内心有好的一面，还是有很不错的可以发扬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说明中国的官员在这么一种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下，是一个高危行业。那么怎么样去拯救这些干部？只有真正的做到权力的制衡，做到加强监督，才能做好。
陈杰仁啊，就是关于这一点呢，我想中国有一句名谣说得很好，就是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是吧？这个在这方面呢，就是说有刚以前有一位就是前不久刚落马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高干，一个哪个省我记不清了，他叫张泽忠啊，他说得很清楚，他就把他这些年来他怎么样就从一个清官变到贪官，当着心路历程全部交代出来。他说后来我就不贪就没办法，周围都是贪，但我不贪我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里头这个制度当中我就立不住脚。那么好，
确实是这样子的。那个我是经常说过一句话，我说啊，在政治上来说，对于一个官员而言，一个好的制度是可以使魔鬼变成天使，而一个差的制度啊，是可以使天使变成魔鬼。那么人性都是自私的，都希望去获利，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我们要一个好的制度，让他不敢去利用职权去获利，去获不正当的利益。所以呢，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的这种权力的制度运行啊，权力的运行制度啊，出了大问题。
嗯，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黑龙江的吴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吴先生您好。
你好。
嗯，请讲。
昨天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哈，我这么认为的，就中国呀，中国现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不管是什么孔繁森王宝森，他们是鲜明的对比。孔繁森是我们的榜样，王宝森是什么榜样？对不对？所以说我说就是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好的，
唯独
好，谢谢黑龙江的吴先生，我们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中国这个选择性反腐肯定是这样的，它不可能全面反腐。中纪委呢，其实掌握了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那个有问题的这些高官多达5000多人。到底抓了几个？没有几个，就顶多就1%了不得了。那么其实中国这个体制出了大问题，确实是体制出。你说这个云南这个张田新，10年前这个任一个地委书记的时候，这个贱卖这个矿场，贪了一大笔钱，结果到了10年以后，他边升边贪边升，到今天那个抓了他，你说给国家造成多大成绩？这个体制出了大问题。培养贪官的体制没办法。我就说这个，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最后请您下来高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主席进行的反腐运动，我认为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人说这个反腐是治标不治本，带病延年。我觉得呀，今天你脸脏了，明天今天洗脸了，明天还要明天两张怎么办呢？继续洗呗。是吧？第二就是选择性反腐啊，目前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习近平一打一大片，广泛树立敌人，那么最后是政权动荡，对老百姓可能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呢？因为你说谁比习近平做得更好呢？哪个军政权掌握了，还是习近平掌握这个国家政权，哪个更好呢？是吧？所以说，因此呢，我们要给共产党以机会，给习近平以时间。毕竟习近平上台啊。习近平当上国家主席只有2年时间，欲速则不达，咱们老百姓还是要有耐心。我对习近平反腐是有信心的，谢谢。
好，谢谢。我们想请滕彪先生来回应一下这几位观众的发言好吗？滕彪先生。
好。我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黑龙江的那个，我觉得他脑子可能坏掉了，因为整个的这个官僚体系，他是这个腐败透顶了，这个不是说这个孔繁森比王宝森多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几个孔繁森，这个都是树立起来的一些样板。那所以刚才的这个讨论已经接近这个问题的本质。它并不在于某些这个总书记来反腐的力度，也不在于什么监督机制，而在于这个官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通过这个选举选出来的，对选民负责的，还是这个从上到下指定的。那现在的这种官员就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没有权力分立，没有这个选民的这个监督，也没有新闻的监督，所以才导致这个大面积的腐败。
滕彪，我插一句话啊，你能不能回答一下那个就是宁夏的高先生说呢？他说现在习近平的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呢，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我觉得没有任何联系。现在的这个运动是反腐，它不但不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权力能够得到制约的一个机制，比如说这个权力的分立、司法的独立，或者是民众通过选举的这个监督，这方面完全没有。不但没有，他通过反腐还强化了这个习近平的权威，强化了中央的权威。他这种运动式的反腐，这个不但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是维持了腐败体制，达到一个腐败的再上来一个更腐败的，而且通过反腐把那个不听话的、不听习近平的都拿掉了，然后再换上一些听习近平的，所以他就加剧了这个专制的程度。所以不但反腐没有促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给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这个障碍。那最后一句呢，就是这也不是说习近平能力的问题或者是品德的问题，而是整个的这个新集权体制，他只能这样。这个不是说我们要给他时间的问题，我们已经给他六十五年的时间了，他越来越腐败，他这个已经没救了。就只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民主化，建立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才能够制度性的解决腐败问题。
嗯，我们来听听陈杰仁先生的意见好吗？您怎么看待宁夏高先生的发言？
好的，其实这一点我可能跟滕彪先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如果从一个广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呢，习近平加强反腐，我还是赞同那个高先生的发言，他也属于这个政治改革的一个范畴，是广义的一个政治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通常讲这个反腐败也好，讲权力的监督也好，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制衡。那么现在中共所实行的这种反腐败的机制，它是一个加强内部权力制衡的机制。当然我们先不说这种机制的这个场景前景如何，但是至少它确实加强了。那么我们过去看到很少见到有这种真正的这个贪官，大贪官被抓出来，而现在是每周几乎都有。那么这样的话应该说加强了，并且我们目前确实看到了效果，就是说现在一些官员开始变得谨慎一些了，那么变得这个要收敛的多了。那么这就是一种改革，就是在反腐败的制度上改革的一种效应。当然从最更根本的问题来看，我觉得这种光靠共产党自己内部监督自己啊，可能不一定能够去奏效。因为我们看到从中国的历史来说，比如说这个像明代的这个皇帝用剥皮食草的办法，对于贪官把他的皮剥了，那么用这种残忍的办法都不能阻止贪官。那么像这个过去啊，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最后他发现也打不下去，为什么？最后他们都会发现这是自己监督自己，是不能真正奏效的。那么要想真正奏效，就得让人民来监督，就像蒋经国后来在台湾的这种民主的改革，这才是真正有效的长效机制。那么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也希望他用一些时间来证明他对于人民的诚意，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诚意，但问题是通过这种诚意之后，打下一个反腐败基础之后，怎么样再接再厉去再进一步呢？那么今天我看到有个消息说，北京的密云县啊，他就开始让这个一些村官，让一些退休官员来监督官员的八小时之外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虽然广义上还是一个自己监督自己内部监督，但是他毕竟比过去这种体制监督体制内的监督有了一个进步。我希望这个进步再往前跨一步，真正发动所有的人民来监督。那么人民怎么监督？第一是权力制衡，第二是新闻自由。只有做到这几点，才可能真正的去反好腐败，让腐败无处藏身，让腐败不敢发生。
嗯，陈先生，我们最后只有大概40秒的时间，我们想请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最近看到呢，中央党校的一个教授叫韩庆祥，他在党报上撰文称说，中国共产党呢目前面临四大的危险，一个是精神懈怠。第二个是能力不足，第三个是脱离群众，第四个是消极腐败。那么您从武长顺身上看到了哪些危险呢？
我觉得这四个危险都是看到了，但是这个四个危险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一个人本身，而是来自于这种制度使然。所以呢，还是归根结底一句话，要想这个让这个四个危险被避免的话，还是要改革制度。回到反腐败的话题来说，我觉得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孔繁生，也有一个王宝生。我们只有通过制度的建立，让一个人内心的孔繁生 发挥活力，让王宝森变得黯然失色，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现代对民众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要求。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武长顺落马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和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追寻阿里巴巴背后的红二代身影，并带您关注中国启动的到海外缉拿贪官的猎狐计划，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呢，您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线 VOAIO 和 twitter.com 斜线 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海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